先同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调查数字。
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调查数字。
看看大家有啲咩感想。
看大家有什么感想。
按照2018年政府公布嗰个嘅数字咧，
按照2018年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
男性嗰个平均收入大概19,900元。
男性的平均工资是中位数是19,900元，
女性咧15,300元，
女性是15,300元，
收入咧系占全球嘅第23位，
收入是占全球的第三位，23位。
第二组嘅数字咧就系、香港人嘅人均嘅寿命咧系已经升到全球最高。
第二组数字是香港平均的人寿命升上全球第一位。
女性平均嘅年龄咧系87.66岁。
女性平均的年龄是87.66岁，
男性就81.7岁，
男性是81.7岁。
第三组的数字，香港人的快乐指数就下跌了5位。
第三组的数字，香港人的快乐指数下跌了5位，
排名全球第76，
排名全球第76位。
那个情况仲差过很多战乱的国家。
这个数字是比那个许多战乱国家还差。
如果加埋今年嘅六月可能再跌多10位。
我加上今年六月，也许那个数字跌得更差。
如果将呢三组数字合并喺埋一齐嘅话，
如果把这三组数字合并在一起的话，
香港人赚到钱，
香港人赚到钱，
好长寿，
长寿，
但生活唔快乐，
但生活并不快乐。
呢个一幅咩嘅图画咧？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又有钱又长寿又唔开心。
有钱但长寿，可是生活不快乐。
这个是祝福定是一种折磨呢？
究竟这是祝福还是折磨呢？
所以我很羡慕何牧师，是不
是？所以很羡慕何牧师，
有钱，
有钱，
长寿，
长寿，
成日去旅行，
常常去旅行。
他这边是少数香港人，
他是享受少数的香港人所享受。
如果我们面对又有钱又长寿又不开心，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局面呢？
如果我们一个人面对既有钱又长寿可是生活不快乐，那我们究竟是什么局面呢？
有人说比钱更富足有几段说话需要大家要知道的。
人说比有钱更富足，有以下有七段说话，大家可以要大家要了解。
第一句说话就是说，如果你比贫穷更难，就是比了钱你都仍然是那个的人。
第一句话是比贫穷更难而给你是财富的话呢，你仍然是原来那个人。
即是说你的本质没变，增加财富可能这个灾难来的。
如果你本质不变的话，增加财富你这是一个灾难。
第二个就是说，你学会赚钱之后你要怎样去懂得用钱，不要做钱的奴隶。
第二句话是学会怎么去赚钱以后呢，下一步是你要学习怎么使用钱，而不是成为钱的奴隶。
要赚比钱更有用的东西。当你人生低潮的时候，你就知道赚来的钱才不是你的。
要赚的比钱更有用的东西，当你人生身处一个低潮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钱并不是你的。
另外有几句说话就说，当你总是为自己积留很多的财富的时候，查一查天上的户口是不是空的。
另外一句话是，当你在地上积留很多钱的话，你要查一查天上的债，那个账户是不是你的。
活出地上的价值，比用干换一张支票更富足。
然后活出你的在地上的价值是比用肝换了一张支票更值得。
意思说你赚到钱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意思是如果赚到钱可是赔上你的性命，那又如何呢？
他说用钱来结交朋友，还有送一些钱都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
如果用钱来去结交朋友，把钱送给把它送给那些钱买不到的事物的话，那个人才是算是精明的人。
真正富足的人呢，就是当他一无所有呢，然后才显出他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真正富足的人呢，他里面他外面是一无所有的，这种人呢，他我们可以看出他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今天早上的经文呢，是讨论我们怎样去处理财富。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跟大家讨论我们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财富。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圣经是不是提倡仇富呢？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圣经是否去提倡
仇富？我看看经文怎么说。
我们看经文怎么说。雅各书5:1这么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有另一段经文也都这么说。
下一段的经文有这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似乎如果从这两段经文去看呢，圣经好像对一些有钱的人不太友善。
似乎我们从这两段经文来看，圣经对于那些有钱人是不太友善的。
但如果同样你读回圣经呢，圣经都有很多有钱人的。
如果大家回到圣经里面看的话，圣经确实里面记载很多有钱人。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亚伯拉罕呢应该是亿万富翁。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亚伯拉罕是亿万富翁。
约伯呢当时都是富甲一方。
约伯是当时在当时是富甲一方，
大卫同埋所罗门王累积嗰个财富亦都非常之庞大。
大卫和所罗门王所累积的财富相当多。
去到新约咧，呢个巴拿巴亦都赚咗好多钱咧，系好慷慨嘅捐出呢啲嘅钱咧，系资助教会嘅事工。
到了新约，巴拿巴他赚了很多钱，他把这钱奉献给教会。
阿利马太约瑟咧，亦都将佢自己拥有嗰个嘅坟墓咧，让咗俾耶稣嚟埋葬。
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把自己的坟墓让给耶稣，给耶稣在那边下葬。
嗱，似乎上帝系冇因为呢啲人嘅财富咧，系对佢哋有太多嘅指责。
似乎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对这些有钱的人呢，没有上帝没有太多的指责。
只要我哋识得点样去运用呢啲嘅财富，其实呢个系上帝嘅祝福。
如果我们懂得去运用，好好的运用这些财富，这是换来的是祝福。
其实新约嘅时代同今日一样系贫富悬殊，好犀利。
其实呢，新约时代和现在的时代都是一样，是贫富悬殊的时代。
当时更甚咧，仲有呢啲奴隶嘅制度。
当时有更多的是奴隶的制度。
所以一个贫富悬殊嘅体制之下，有钱人累积嘅财富就越嚟越多，穷人就越嚟越穷。
如果在贫富悬殊的制度之下，穷人呢累积越来越多，有钱人积攒的钱才越来越多。
所以嗰啲有钱人就不断系剥削呢啲穷人同埋呢啲嘅奴隶嚟累积佢嘅财富。
即系有钱人就靠他们的不法的行为嚟去剥削这些穷人，让他们积攒的钱更多。
嗱，耶稣系猛烈抨击就系呢啲为富不仁嘅富人。
耶稣就是猛烈抨击这些为富不仁的人。
佢哋用一啲唔信嘅价值观咧嚟巧取豪夺，获得呢啲嘅财富。
他们用一些不信的价值观去。巧取豪夺去累积这财富，
所以在今天早上的经文就提到几种不善，即是说不合乎圣经标准的一些理财的观念。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就提到说，这些人呢是靠这种四种方法去累积这些财富。
第一种的就是他们怎样去呢那个所谓错误的使用这些财富。
第一种是他们是错误的使用一些这些的财富。
五章二至三节提到有几种的财富。
五章二到三节提到有这一种的几种的财富。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
在新约时代呢，有三种累积财富的方法。
在新约时代有三种累积财富的方法。
储藏食物，
储藏食物，
收集衣物，
收集衣物，
聚集一啲贵重嘅金属同埋呢啲嘅珠宝，
聚集一些贵重的金属和珠宝。
食物坏咗或者啲虫咬坏咗衣服，金银首饰都长了锈咧。
食物坏了，虫子咬坏了你的衣服，金银首饰也都长了锈。
呢以上三种嘅情况咧，都只有一个嘅原因。
出现以上三种的情况，只有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原因。
但系佢哋不断嘅囤积，又长期冇使用。
就是他们不断的囤积，可是没有长期使用。
嗱，过量囤积嘅原因咧，大概就系嗰种嘅安全感或者保障啦。
过量囤积的理由呢，也许出于他们是对安全感或者是保障。
我记得我初初移民去美国嘅时候，
我记得我刚出开头的时候去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师母就帮一位老人家做工，
师母帮一个老人家工作，
咁就有一次去屋企嗰度食饭，
有一次到他家吃饭，
去掀开个床褥。佢掀起佢个床褥啊！
啊，掀开那个床被，
下低咧全部系嗰啲一罐罐嗰啲米同埋罐头，
下面都是一罐罐的米和罐头。
嗱，即系佢，我问佢点解你要囤积咁多食物啊？
我问那个老人家为什么要囤积的食物？
如果遇啱地震有咩事，我就可以有足够嘅粮食。
因为担心有地震，如果有地震，假如发生地震，我就有足够的粮食。
另一个囤积嘅原因就可能系剥削而翻嚟嘅。
呢个囤积原因是因为是剥削而来的。
嗱，雅各呢度想讲咧，无论你囤积咗啲乜嘢，都会变成朽坏。
雅各在这里说，如果无论是囤积什么，你都会朽坏。
上帝唔系反对我哋储蓄或者累积我哋嘅财富。
上帝并不是反对我们累积或储积一些财富。
圣经一个好重要系讲紧我哋一个管家嘅观念。
今天提到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观念，
即系话我哋识得有效去运用我哋所拥有嘅资源。
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有效地运用我们的资源。
有时你谂，如果你大量嘅钱摆银行里边，只系一组数字嚟啫嘛。
如果我们把大量钱存在银行，就表示只是一个单一组的数字，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所以呢度咧就第一个咧系讲到金钱嗰个嘅累积。
所以下面我们提到第一点是金
钱的累积。五章三节嗰度咁样讲，
五章三节这么说。 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这段经文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段经文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时间、金钱、人生都会终结的，
时间、金钱和人生都会终结，
那些都不是永恒的，
那都不是永恒。
与其无意义地去囤积，
与其无意的囤积，
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
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
上年我就的起心肝，终于扔了差不多十套西装。
去年我就决定的把 十套的西装扔了。
那十套西装是我光辉岁月标准身材所积累下来的。
那十套的西装是我在我 光辉的岁月里面所积累的。
我每次都望着衣柜，希望我回复那个昔日苗条的身材。
我每次看那个衣柜，我就想到我过去，如果回到过去的苗条的身材多好。
我结果一等了二十年，
我结果等了苦等了二十年，
我终于忍不住抌晒佢啦。
我就忍不住把它扔了。
如果我们不做一个聪明的管家，
如果我们不做一个聪明的管家，
我们不将有限的金钱用在无限的国度里面，
我们不把有限的金钱用在无限的国度里面，
其实没意义的，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前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穷得只剩下这个钱》。
很多年前有一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穷的只剩下钱》。
他讲咧，人生有两条路。
他提书中提到，人生有两条路，
一条是生活的路，一条是生命的路。
一条是生活的路，一条是生命的路。
生活的路，我哋就追求即系丰衣足食，生活稳定，即系安居乐业。
生活的路是我们追求，丰衣足食，生活稳定，安居乐业。
生命的路咧，就追求嗰种内心嘅平安同埋喜乐，永恒嘅归宿。
生命的路是我们追求，内心的永恒的平安和
福乐。如果人只是把个焦点摆在那个生活那种生活之路的里面呢？
书中提到，如果我们把人放在这种追求人生活的那种路的话，
就是说你为自己想去拥有很多的东西，
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
你未必有真正的生命的之路那种的平安和
那未必你最终得到你生命的平安。
反过来讲，如果你找到生命之路，
反过来你找到生命之路，
你可能生活很平淡，
虽然你生命很平淡，
但你可以有那种喜乐，
但你真正的
喜乐。这本书为什么会出名呢？
这本书为什么会一喜而红？
就因为前台湾前总统呢，就陈水扁因为贪污入狱的时候，
因为是当时呢正处于一个当时台湾前台湾总统陈水扁，他因为贪污被羁押，
他的儿子呢就一次去探他，就买了这本书给他。
有一次他儿子去探监的时候，他把这本书带给他爸爸，
不知讽刺他定点样了。
杜老师，这是讽刺还是什么
样？所以咧，这本书咧就被人影到咧，就一直之间咧就非常之大卖。
那就被记者拍到，就结果这本书就大卖。
西方有一段咁嘅说话，
西方有一段呢这样的话，
他话钱可以买到华夏，但买唔到家庭温暖。
金钱可以买到华夏，但买不到家庭温暖。
金钱可以买到名贵嘅手表，但买唔到时间。
金钱可以买名贵的钟表，可是买不到时间。
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床，但买不到充足的睡眠。
金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床，可是买不到充足的睡眠。
钱可以买到地位，但是得不到真正的友谊和尊重。
金钱可以买到地位，可是买不到真正的友谊和
钱
尊重。
钱可以买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
钱可以买到血液，可是买不到生命。
钱可以买到性，但是买不到真正的爱。
钱可以买到性，可是买不到真正的爱。
有时我想想，尖沙咀现在穷得只剩下药房。
有时我想，尖沙咀现在只剩穷的只剩下药行，对吧？
你行一行嘉年威老道咧，超过二十间卖化妆品同埋药行。
假如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那边有二十多间的卖专卖那个化妆品的药行。
经常喺报纸睇到啲类似咁嘅消息。
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
有时啲老人家去世之后，
有些老人去世了。
佢生前咧生活非常之贫穷。
他生前生活非常贫穷。
但系后人整理佢嘅家居嘅时候咧，
但后人整理他的家居的时候，
发觉佢嗰度角落头藏咗几十万咁样。
发现他的角落上面藏了十几万钱。
即系话你唔懂得去运用金钱，
就表示那个人不懂得运用金钱。
你唔识得适当嘅去花费嘅话咧。
他不懂得适当的去花费，
对你的人生没意义。
他对他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个，这里提到当时那种的不善理财，就是因为金钱的剥削。
第二点是提到当时不善用理财的，第二就是金钱的剥削。
五章四节那里这么说，
五章四节这么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
第二个错误的理财呢，就是财富的占有。
第二个错误的理财方式是财富的占有。
最新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呢，
根据最新的公布的坚尼系数显示，
全世界的财富总和的一半呢，落在只有 1% 的人手上。
全球所有财富超过总和的一半以上是落在一个1%的人手上，
即是说全世界有 1% 的人拥有全世界 99% 一半的财富，
也就是说这 1% 的人拥有全世界 99% 的人的财富。
近代研究那个为什么那个出现所谓那个财富不均衡呢？
近代研究为什么这财富出现不平衡呢？
就是说原来发现这个财团呢，它是由那个垄断那个市场开始。
我们发现说原来是财团它采取垄断手段，
它先呢用一个低价呢去进占那个市场，
它先以低于价格 的市价来去进占市场，
用大量的财富将那个对手一一的淘汰，
他挟持大量的财富来把他对手一淘汰，
由主导那个市场慢慢成为垄断，
从主导到垄断，
他就不断提升那个价格，
然后不断提升价格，
因为市民根本没有那个议价的能力，
因为市民根本没有议价的能力。
所以呢，如果你看回现在香港都是的，
所以我们回顾到香港也一样，
以前我们的屋邨都还有这个小型商户，
我们的屋邨以前是有些小型的商户，
自从卖了给领汇之后呢，
是 卖给领汇之后呢，
全部就被这些财团垄断了，
就被这些大财团所垄断，
这些小商店全部被淘汰，
这 小商铺被逐渐被淘汰。
古代是没有今天那些所谓的雇员合约，是不是
古代的时候没有这种雇佣合约，
喜欢做工的人呢，他们一早就要去到市集那里等人来叫你做散工，
需要工作的他们一早就到那些市集里面去做一些散工。
如果我是一个地主，
如果是个地主，
我今天需要十个人同我收割这些农田，
我当时需要十个工人去帮我收割农田，
我就去这些市集找十个人 来做这个工作，
我就到集市上去找那十个工人。
当时又没有工会又没有法律的保障，
当时没有工会没有法律去保护，
有些无良的雇主当那些工人做了一天工作之后呢，
假如你他是遇到一个无良 雇主的话，你光一天工作
他就说你表现得不好、哦，
他就被说你的工作表现不佳，
你偷懒、哦，
你偷懒，
你毁坏了我的植物、哦，
你毁坏我的植物，
去克扣你的工资，甚至无唔俾工资，
他就克扣下工资，或不甚至不给工资。
呢度大概就系喺五章四节所讲紧嗰种图画。
这个情况就是显如就跟雅各书五章四节里面提到的图画是完全
一样。嗰种为富不仁、巧取豪夺、剥削工人嗰种嘅权益。
这种是属于为富不仁、巧取豪夺、剥削工人的权益。
雅各用咗一个文学上面嘅表达。
雅各在这里面用了文学上的，
他说连啲死物嘅工钱都似发出呼声，发出嗰种嘅冤情，直达上帝嘅耳中。
他说连死物工钱都忍不住发出呼叫，冤情直到上主的耳中。
剥削嘅行为咧，唔单喺商业社会里边，我哋司空见惯啦。
大家晓得剥削行为不单是在工业、工商会社会出现，
其实有人话咧喺信仰嘅群体都屡见不鲜嘅。
有人说在我们信仰群体当中也会屡见不鲜。
大部分嘅研究。
大部分的研究，
通常一个信仰的群体，
通常一般信主的团体，
它是由三分一的人呢是承担了整个团体那个的资源和人力那个的付出，
它是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去承担这个资源和人力的付出，
即是说大概有三至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愿意付出的，
大概从三个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是愿意付出，
其他的人呢就好像理所当然呢享受别人那种的付出的，
其他人是想视为理所当然啊，享受别人对他的付出。
最近有牧师就问我，你教会啲人有冇衰十一啊？咁
就是有个牧师问我教会的信徒有没有败在十一呢？
大家知道衰十一喺香港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嚟嘅，系咪？
他知道败在十一是在香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即系话系香港有一条嘅法例叫做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香港有一条法律叫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就是十一个字的，
也就是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衰十一就是一些很人家很不屑的罪来的，
如果你败在十一这条法律的话，就表示你的
我
望落
大家都正经经都不会做这些事的，是不是？
我想眼前大家不会那么正经，不会做一些事情。
后来那个牧师跟我说，是说你多不多会有是没有履行十一奉献。
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原来你们的信徒有没有会有有没有有没有多不多去捐献那个十一奉献，
我真系唔知道。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都唔睇嗰啲咁嘅数字嘅。
我从来不看这个，
因为我自己觉得奉献一方面系圣经嘅教导。
我觉得奉献是圣经嘅教导。
亦都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
也是个人的行为，
因为个人要考虑他自己本身经济的条件，
那个人 必须去考虑他自己经济的条件，
对金钱的态度，
对金钱的态度，
或者有些人认为教会怎样运用那些金钱，
或者要如何在教会去运用那些金钱，
甚至乎现在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福音机构，有些顶姊妹又将一些奉献转到这些福音机构里面，
又如像在香港很多的福音机构弟兄姐妹把他们钱转到那些福音机构里面，
我不去猜度任何一位顶姊妹你对奉献那个的态度，
我不去猜度、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于那个实际奉献的态度，
但是回去开头我讲那个的调查，
那回到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调查，调查
教会只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付出，
教会只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付出，
三分之一人享受那个成果，
三分之一的人去享受那个效，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变相剥削的行为，
这就其实这是变相剥削的行为。
我早排去国内有一些培训，
我较早前我去国内去进行一个培训，
有一位学生在教会侍奉了八年，
有个学生在教会里面侍奉了八年，
他说八年都是拿500元教会的津贴，
他说八年才连续八年都拿到，只拿到教会的
500块
的
500元，
只是500块，
他说这八年来仍然需要家人呢、就是、接济他的生活，
这五年来还是要家人去接济他的生活，
我就问为什么呢，是不是教会负担不起呢，
我是问说为什么是教会负担不起吗，
他说因为国内的教会有两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国内的教会有两个错误的观念，
他一方面又觉得传道人应该要受苦，
他说 一方面是传道人应该要受苦，
所以就不要给饱饭去吃，
不要让饱，不要给他饱足，
吃得饱他就不听话，好像牧师这样的，
假如牧师早吃得饱的话就不会，
另外就很多弟兄姐妹根本不愿意奉献，
另外就是弟兄姐妹不愿意奉献，
结果就成为这种这样的剥削的行为，
结果变相成了一个剥削的行为。
第三个错误就是在金钱的分配上面，
第三个错误是显示在金钱的分配上，
雅各提到我们怎样去花费我们的金钱呢，去提出了当时的人一些批评，
雅各在里边提到当时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金钱，他对此做出一个猛烈的抨击，
经文那里这样说，
经文这么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约翰卫斯理生前对金钱上面有一句很出名的教导，
约翰卫斯理在生前，他生前在金钱教导上有下面的名句，
他说尽你所能去赚钱，
他说、尽你所用的所能的赚钱，
尽你所能的去省钱，
尽你所能的去节省，
尽你所能的去付出，
尽你所能的给予，
所以他离世的时候有人发现他的户口只是不够200元美金，
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有人发现他的户口里面只有200块美金，
在金钱的分配上面呢，
在金钱分配上面
我们不应该浪费去我们拥有的财富，
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其实我们随着赚的钱越来越多，我们有一个的诱惑或者一个试探，
其实随着我们赚钱越来越多，我们会无可避免的会有遇到一些诱惑试探，
我们会很自私将这些钱只花在自己身上，
我们只自私的把钱 花在自己身上，
买件衣服漂亮一点，
买好一点的衣服，
吃餐饭好一点，
吃好一点的食物，
原本坐巴士的改为坐的士，
原是坐大巴的 改成的
士，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我们因为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用呢就越即那个的挥霍就越容易，
其实我们越来越多，我们积攒越来越多，那我们挥霍就越来越大。
五章五节有另一个的翻译，
五章五节里有另一个翻译，你们在地上过着纵情享乐的生活，在屠宰的日子你们除肥自己的心，
这些不义的富人的罪状就是过着一 种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些不义的富人他们的罪状是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他将考取豪夺回来的资源和这些钱只是用在自己吃到肚满肠肥，
他把这些巧取豪夺的金钱、用在他们肚满肠肥的这样的生活，
就是挥霍无度穿金戴银，
他们挥霍无度穿金戴银，
或者即系住豪宅，总之佢就享尽所有一切嘅嘢。
我家住一些豪宅，那享尽所有一切。
但雅各呢度好讽刺嘅警告佢哋。
那雅各在此很讽刺的警告他们。
佢话你哋即管食到肚满肠肥。
他说你们尽管吃得肚满肠肥。
你哋好似嗰啲农场被宰杀，等候被宰杀嘅牲畜。
你们像一些在待在农场被等待在宰杀的牲畜。
有人话现代人咩都唔缺。
所以有人说现代人什么都不缺，
唯一多的就是脂肪，
为多的是脂肪。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可能在那个资源上面呢是去滥用的一个表现，
之前是我们现代人在资源上滥用的一个表现。
美国人什么都做调查的，
美国人什么都 做了一大堆调查，
他发现呢那些有钱的太太和明星每年只是花在服装的费用可以还完美国的国债。
他们发现那些富太太或者明星每年花在衣服上的费用，他可以还清美国的国债。
所以我这么说，下次女士买衣服你们有罪恶感的。
所以我这么说，各位女士，你们买衣服的时候你们应该有一种
美国都做过调查，单是一个圣诞节，
美国也做下面调查，
美国人
在一个圣诞节
平均每人重了两磅，
每个人平均体重会增加两磅，
因为暴饮暴食嘛，
因为暴饮暴食的关系。
咁食肥咗之后会出现健康嘅问题咯。
咁吃胖了就会出现健康的问题。
咁咪衍生一啲减肥或者做运动嘅行业。
连带又衍生出一些减肥或者运动的行业。
美国有时好变态嘅，佢哋嗰啲嘅做运动咧系二十四小时通宵嘅。
美国有这种很变态的情况，是他们 做运动是做二十四小时。
我嗰时都有个 membership 喺嗰个 24 Fitness， 廿四小时做运动嘅。
我当时那个会员是在一个减重中心，我是也是二十四小时运作的。
他们的格言就是吃饱才有气力去减肥。
他们一个格言就是说吃饱才有力气去减肥。
每次他们都是这样劝牧师，吃饱才有力减肥。
他们每次跟我说，牧师你要每次吃饱了就可以才能减肥。
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所消耗的食物呢，
美国和加拿大国民所消耗的食物加起来
已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已经占在全球三分之一。
我想过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中国人的了，
我想到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中国人。
第四个指责的金钱的运用呢，
第四点是雅各指责的点是金钱的运用。
他就在五章六节那里提到，
他在五章六节这么说，你们定了义的人罪把他杀害，神岂不抵挡你们吗？
在这里很明显呢，在雅各那个年代，
这里我们看到很明显在雅各所身处的年代，
他们有些有钱人就运用那个金钱去买通那些法官，
那些有钱人用金钱去买通一些法官，
干预那个司法，
干预司法。
如果我想侵占某些人的便宜，
如果要侵占某些人的便宜，
我就告他上法庭，
我就把他告上法院，
我就收买了那些法官，
然后我收买这些法官，
到审判的时候，
但审判的时候
就按照我那个期待的发展去判决，
就按照我所期望的那个进展去判决。
所以你就算今天在香港一个这么司法健全的制度的里面，
尽管在香港这么健全的司法制度里面，
很多人都仍然用金钱去操控的，
很多人都用金钱去操纵。
我以前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
我以前当青少年辅导的时候，
有一个少年人就被那些贩毒集团去利用，
有个年轻人他被贩毒集团所利用，
他每隔几个月就带一个有夹层的那些行李箱，
他每个月就带一个夹层的行李箱，
就运毒去到荷兰，
然后运毒到荷兰。
事成之后呢， 每次当然去顺利出境之后呢，
那当每次当然顺利出境之后呢，
声色犬马，即系招待，
然后被声势过一些声势犬马的生活，
亦都分到几万蚊嗰个嘅报酬，
也分到几万块的报酬。
随住佢嗰个出入境嘅次数越嚟越多，
所以他出境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一次咧喺海关就引起海关嗰个注意，
有在入境时候引起海关的注意，
咁啊结果搜出佢嗰个夹层嗰啲嘅毒品。
然后在他的行李箱找收出一些毒品，
被判了十年监禁，
被判刑十年。
嗱，这个就是有时候在用金钱去操纵一些心智不成熟的人，
这就是代表说用金钱去操纵一些他心智不成熟的人。
有一本书叫做《谁是老板》，我好像都介绍过的。
有本书叫《谁是老板》，我以前
这个人呢是讲他白手兴家。
这本书是说作者他是白手起家，
他讲的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还用菲林冲晒影片的照片的，
内容是提到说在七八十年代他还是用那些胶卷来冲洗一些照片。
当时他有一次无意中看报纸就发现了一个的想法，
然后他无意中在一次看 月报的时候发现一个想法，
他原来在那些冲晒的药水的里面，他说单在美国每日要倒了16吨的白银。
他说在那些
每冲晒的那些药水，
冲洗照片的那些 液体里面。
每一个星期大概要倒了16吨的白银。
每个星期要倒掉16吨的白银。
结果这个作者呢，他就灵机一触呢，就去收集这些废弃的这些冲晒的液体。
结果作者呢，他灵机一触呢，他就决定重新再使用那个被冲洗的那个液体，
将那些白银呢就提炼出来，
那从当中把那个白银提炼出来，
结果呢他就无本生利，
结果他无本生利，
但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那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订立他的公司呢，每所有的盈利的 10% 呢，是捐献在这个宣教的工作，
他定公司的盈利10%呢，来捐献给教会做宣教的事工。
随着他赚的钱越来越多，
所以他赚的钱越来越多，
他将那个盈利的百分比捐出来越来越多，
他把他盈利的百分比捐出来给教会越来越
多，最后呢他就将整个公司成为一个慈善信托，
那最后把公司转变成慈善信托，
他由老板变成打工，
他由老板当工人，
他说很清楚知道这个事业是上帝的，
他说他很清楚这个事业是属于上帝的，
中国人形容不义之财永无久享，
中国人形容不义之财永无久享。
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你用不义的方法去管理你的钱财呢？
如果按照圣经教导，如果一个人他以不义的方式去管理你的钱财，
哪怕你是过度的囤积或者巧取豪夺，
哪怕你是过度囤积或是巧取豪夺，
或者你是荒宴这个享乐或者屈枉正直，
还是荒宴享乐屈枉正直，
上帝都说你这些金钱你没办法可以增值的享受，
但是说这些钱呢是你没有办法享受的，
讲了这么多，我们基督徒到底怎样去理财之道呢？
说了那么多，到究竟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合理的去理财呢？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累积，
第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积攒的，
有本书大家都看过了，就是穷爸爸与富爸爸，
有一本书大家看过叫《穷爸爸和富爸爸》，
书中提到两套理财的观念。
书中提到两套理财观念。
他说那个穷爸爸呢，就是努力的赚钱。
他说那个穷爸爸是花钱，是努力赚钱。
他呢就继续就赚到的钱呢就全部花晒，
把他积攒的钱呢又花了。
继续呢又努力的赚钱，
又不断的努力赚钱。
富爸爸呢就是赚了钱之后，
那富爸爸赚钱之后呢，
他就累积他的财富。
他积累他的财富，
财富生利或者投资之后呢，
财富生利之后呢，
他才去花那些利润，
他才去花那个利润。
他说穷爸爸就做了钱的奴隶，
他说穷爸爸做了钱的奴隶，
富爸爸就做了这钱的主人，
另外富爸爸他做了钱的主人。
这本书我十年前看，
这本书是我十年前看过的，
当然到今天我都还有一个穷爸爸，
当然现在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穷爸爸。
有人问一些坊间理财的专家，
有人问坊间一些许多理财的专
家，我们怎样去即是所谓去分配我们的钱财呢？
我们该如何合理的去分配我们
分配我们的钱财？他们会这样提醒我说，你每个月只要将 10% 做储蓄。
那些专家提议呢，我们要每个月至少把收入的10%来做一个储蓄。
他说经年累月你可以成为小富，
今年累月你就会变成小富。
美国人平均储蓄呢，是将他的收入 4% 做储蓄。
每个人平均储蓄率是指他们收入占他们收入的14%。
4%。欧洲呢是16%。
欧洲呢是16%。
日本人是25%。
日本人呢是25%。
香港平均是7000元。
香港平均是7000元。
即如果你冇储到7000元咧，咁你就唔达标噶啦。
假如你是香港人，没有一个月储蓄，
亦都有人问一位基督徒理财专家点样理财之道。
有位人是问基督徒理财专家如何去达
标，他就提出一个咁样嘅方妙啦。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话将收入最少储喺10%。
他说把收入储下10%，
1/10做奉献，
1/10做奉献。
自己生活的花费尽量不要超过60%，
自己的花费尽量不要超过60%，
其余剩下那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你再做储蓄，
其余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增加储蓄。
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符合几个的条件去累积你的财富，
圣经告诉我们以下几个条件来可以放可以 合理的去积累积你的财富，
就是说不要影响你的健康。
第一点是不要伤害你的健康，
不要伤害你的家庭，
不要伤害你的家庭，
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伤害别人。
你的属灵生命和你的财富是成为正比例的增长，
你的属灵生命和财富的增长成为一个正比例。
另外呢，我们要正确的分配这些财产，
另外我们要正确的分配这些财产。
我提过我一个不善理财的人，
我提过我是一个不善理财的人，
我什么投资都没有，
我没有任何投资，
又没有股票，什么都没有，
没有股票什么都没有。
我是很典型那种穷爸爸理财的哲学，
我是典型的穷爸爸的理财哲学。
辛勤工作，
辛勤工作，
养妻活儿，
养妻活儿，
少许的积蓄，
只有少许的积蓄。
我很少为自己打算，
我很少为自己打算。
几年前呢，因为病没办法工作，
几年前呢，我病了无法工作，
我发现我的户口的储蓄只是足够我半年的生活，
我发现我的户口积蓄只足够我半年的生活。
我真的苦心自问，我不是一个很乱花钱的人，
我问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
你见我穿来穿去都是那件西装，
你看我穿来穿去都是那个那件，
其实是这件刚穿的，
只有这件这套西装合身。
其实每次有时教会重建，
每次教会重建，
有时见到一些事工的需要，
看到一些事工的需要，
我自己都学习与人分享，
我都学习与人分享。
后来我一个的会友终于提醒牧师，
后来一个会友终于提醒我，
他说你这样不是办法的，
你这样是不是办法。
所以我就由几年前开始先强迫自己每个月尝试储起少少的钱，
所以我再从几年前我开始强迫自己把自己所积攒的钱的储蓄，
作为这个退休之用，
作为一份退休的保障。
虽然我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
虽然我不是个乱花钱的人，
但如果我不懂好去规划我的金钱，
如果不懂得如何去规划我的金钱，
我又没有计划我自己的开支，
没有计划我的开支，
我不是乱花，
我不是说我，
但有时我会随便，
可是有时候我会
见到就买咯，
看到我喜欢的就买，
想用我就买咯，
想用我就去买。
我 check 我有五个 iPad， 我要咁多嚟做咩咧？
我有五个 iPad， 那干嘛呢？
即其实都系乱花啦，唔系。
就是乱花钱。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要懂得去分配我哋嘅财富，
如果我们要懂得去分配我们的财富，
我哋系一个理性嘅去为自己预备。
我们要用理性的为自己去准备。
最后咧就系一个正确嘅运用。
最后一点是正确的运用。
正确嘅运用嗰个金钱嘅影响力。
如何正确运用金钱的影响力？
箴言里边咁样讲到。
箴言十一章这么提到，箴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富裕，滋润的人呢、必得滋润。
圣经有一个原则反复同我哋去讲嘅。
圣经原则反复提到，
佢话你越系愿意付出，
说人越愿意付出，
你越可以得到，
你越得到更多。
呢个就好似种子咁样，
就好比种子，
你播嘅种子越多，
你播的种子越多，
你嘅收获都越多，
你收获的也会越多。
圣经讲有关钱或者奉献的主题呢，比任何一个的主题更多。
圣经谈到奉献和钱有关的内容比其他主题更多。
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的施予者，
神希望我们学会做一个施予者，
因为上帝已经将丰足厚厚的赐过给我们，
因为神把丰足的恩典厚厚的赐给我们。
坦白讲，我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不会是穷人。
坦白说，我们坐在下面的人呢，都是不是一个富，都是
一个富足的人。一个英文字咧，悲惨啊！
下面有个字叫悲惨啊，英文字。
Leo 系读语言学就会知道噶。
Leo 是读语言学，应该知道这个字。
即系悲惨呢个字同吝啬呢个字，原来即系同一个根源嚟嘅。
英文的悲惨这个字跟吝啬的英文这个字是完全同一个字源。
所以有人就形容话，如果你对神对人吝啬。
如果我们假如对神对人吝啬，
你不懂得慷慨的分享，
我们不懂得慷慨分享，
你就是一个悲惨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悲惨的人。
反过来讲，你乐于同人去分享，
反过来我们乐于跟人分享，
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用有限的财富，
用有限的财富
去赢得一些真正的友谊，
去赢得真正的友谊，
投资在上帝永恒的国度，
投资在上帝永恒的角度，这是最值得的。
所以今天早上就不是财经讲座，
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讲这个财经的
讲座，是一个永恒的投资，
而是永恒的投资。
我相信财富是反映你的人生观，
我相信财富是反映你的人生观，
也都反映你的信仰的光景，
也反映你的信仰光景。
一个难以管理的生命呢，
一个难以管理的生命
就 仕途是只是为自己累积的，
只是仕途为自己累积。
一个难以管理的生命，
一个难以管理的生命，
就一个难以管理的财富，
也就是有一堆难以管理的财富，
你就会挫折了你生命的次序，
就挫折你生命钱财观。
所以我们讲钱的时候，
所以我们提到钱的时候，
永远那个起点是回到我跟上帝的关系，
我永远的起点是回到我跟上帝的关系，
让财富成为你人生的自由，
让财富成为你人生的自由，
让上帝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让上帝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然后让上帝管理你的生命、金钱、时间、家庭，
然后让上帝管理你的生命、金钱、时间、家庭。
这个呢，就你会体会什么叫丰盛的生命。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如何
愿神
丰盛的生命。愿神祝福大家。